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陆家，大家好。
陆家，我们上次又谈到这个啊，世外桃源最惹人嫌的题目，就是有关于姐妹的服饰。那老实说的实在是讲姐妹好话，因为我们走到路加福音第七章，那个有罪的女人在耶稣坐席的时候，就是西门请客啊，耶稣被请去，然后这个有罪的女人呢、啊、用香膏啊、眼泪啊、头发啊来替耶稣洗脚。西门心里面嘀咕说，这个女人是个罪人啊，耶稣如果是先知，他应该知道这个女人是罪人。耶稣就说了，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她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那接着第八章，过了不多日，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和他同去的有12个门徒，还有被恶鬼所附、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内中有称为抹大拉的玛利亚，曾有7个鬼从他身上赶出来，又有西律的家宰苦萨的妻子约亚拿，并苏萨拿和好些别的妇女，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
是，
所以我们上次节目得到的结论基本是这样啊。到此时此刻呢，耶稣旁边已经有一个非常先进啊、非常成熟的服侍团队，是无论这请客的西门呢，或是这跟着同去的12个门徒啊，都远远望尘莫及的，就是姐妹团队。哎，姐妹在教会里面应当怎样服侍？常常有人喜欢问这个问题。如果照着保罗的教训说，他不许女人讲道啊，又不许女人辖管男人啊，那姐妹到底可以服侍什么呢？这里讲的可好，不但那个有罪的女人服侍耶稣坐席，西律家宰苦萨的妻子，还有这些其他的姐妹，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这我们可以想象了，这绝对不是说弟兄烧饭给姐妹吃，是这些姐妹呢不但用财物供给，而且在很多事情上服侍他们。你不觉得从今天看起来这件事情实在是有点啊匪夷所思吗？但是既然如此，难道他不也是一个圣经的榜样吗？那我们上次又谈到这么多的姐妹在一起会不会出问题啊？这个妇女的团队要怎么样不出问题，这是有学问的。
嗯，不要老讨论家常便饭。
不是不是，我们上次不是说了吗，这姐妹在一起啊，本来就是开开心心、轻轻松松、自自然然的，一边服侍都做出来了。你要是大家都板起脸来像政治学习一样，那才肯定出问题。这些事情的答案呢、啊、相信它是藏在圣经里面的。主耶稣给这个西门的功课就是说呢，这个姐妹在神的面前是资本主义，弟兄在神的面前是共产主义，是不是？姐妹有资本，爱多赦免多，赦免多爱多，这个越滚越大，又有头发，又有香膏，又有眼泪。
是，
弟兄啥都没有，你就瞪着眼看。主耶稣跟他讲完了，他还是只能瞪着眼看。
然后心里有盘算吗？他是个罪人。
对对对对对对，主要是要改正这件事情，可是对于西门自己应当怎么服侍一点都没提。因为弟兄的服侍在乎你就是跟着主，跟着主。
对，
主会把他的心意，他要你做的事情一步一步显明出来。那一切主耶稣现在一点儿都没告诉门徒，只是让他们跟着看。这个叫你们来看，因为你所看见的，那包括这些姐妹的服侍、姐妹的优点，等到主从死里复活，这些门徒啊已经成为使徒，受差遣四处去传福音建立教会的时候，以及将来照管神的群羊、照管神的家的时候，圣灵会提醒他们，这些都会成为他们随时的供应啊，成为各种各样的全员，就像我们今天读圣经一样，我们一切服侍的榜样啊， 方法、心态啊，也应当从圣经里出来，就好像门徒跟着主所看见、所听见的一样。这叫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那不只是教训了，这教训当然包括对这些姐妹的称赞。以及姐妹们应当怎么服侍他，但此时此刻，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跟着主，能够跟着主一路走走走走到耶路撒冷，并且后面继续服侍下去，
少不了
只有一大群的姐妹在后面。
是12个人吃饭，13个人吃饭，那不容易。
不但是13个人呢、啊，这渔民同志吃饭你看过没有？
这个我见过，我们自己做饭做过就知道，就是我们那些快要奔三的和刚刚20出头的吃饭，那不一样啊，加饭啊，连女孩子都加饭啊。
是啊，
我们就吃一点点。
那你要是工人出身的、渔民同志出身的，对不对？劳动阶级出身，那吃起饭来那可是不得了了。
我以前见我舅妈，她刚中午回来。吃了5碗饭，我就坐在桌上桌前见他看，见了吓一跳。然后我就最近回来，我见一个弟兄，他说他以前啊都是拿那种一个
海碗是吧？
不是碗，是一个就是有点我们这边叫做不头啊。
不头是什么？
这是一个圆柱的一个瓮吗？
像瓮一样，
瓮一样的一个东西。他是说吃饭，他是拿一口气能吃那个一瓮了。年轻的时候了，是吧？那时候彼得他们也年轻。
这一大群人吃饭可是不得了。
嗯。
但是当主耶稣跟西门讲完了话之后，主耶稣还有话跟那个所谓有罪的女人讲。
嗯。
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这里边还有好多东西我们没讲。啊，前面讲到是爱，现在又讲到是信，对不对？
嗯，
其实是神救了他，怎么那又说你的信救了你呢？咱们是目前不太讲这事儿。现在重要的是，第一，这个女人在神的面前是有经历的，这个经历最后所结的果子是什么？平平安安的去吧。那这件事情又被底下的话所强化。
嗯，
刚过年，很多教会有活动，他们都猜谜，猜谜。
对。
你要蒙哥来出猜谜的题目，我叫你接下面一句圣经，看谁猜得出来。你就给他8章1节，过了不多日，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和他同去的有12个门徒。底下一句话是什么？谁猜得出来？
背圣经金句哪有背这样的？还有被恶鬼所附，其实你说，
你这样去想才知道这句话有多么有趣。这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传道，和他同去的有12个门徒，这个很可以想象。
嗯，
阳光和谐
步道旅程呢，
多么干净、多么圣洁的一个队伍。底下一句话你就猜不到，还有谁同去啊？还有被恶鬼所附、被疾病所累，
已经治好的几个朋友。
哎，当然不是说这个恶鬼跟疾病跟着他，
已经治好了，
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为什么这个团队不出问题？
有经历的，
已经治好的，不单是有经历，而且是一个所谓治好的经历。那个平平安安的去吧，平平安安的去干什么？去跟从主，去服侍主。是这样一个团队，尤其这些的妇女中，内中有称为抹大拉的玛利亚，曾经有几个鬼从他身上赶出来、啊？
7个鬼
赶出来。
嗯，
这鬼赶出来数数目。
是马太福音不是说之前有一个鬼被赶出来了，后来他里面打扫干净。
对，可是屋子空的，
乌鬼就带了7个比他自己更恶的鬼就进去了。
对，不错，但那个是讲到这个世代，那还不真是讲到这一个人，他是用这个人来比喻这个世代。跟你说有没有人真的被7个恶鬼附？有啊，
有
啊，是抹大拉的玛利亚。
对，
这圣经里面典型的例子，最美的角色。
下一章还有个群呢，还不止七呢。
不是啊，但是这个女人身上曾经赶出7个鬼来，这个很多弟兄就不敢娶她了。你需要有见识，对不对？这些的姐妹是了不得的姐妹，真真实实的经历，她们很可能都是像前面这个女人。所以常常有人讲嘛，说不定前面那个女人就是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但是这我们无从晓得了。
嗯，
在他们身上都跟主有很深刻的经历，真实的医治，以至于他们是被爱所催动的一个团队，甘心情愿把自己的财物拿出来供给耶稣， 那没关系。还有谁？
他的门徒。
啊，对，那包括你不能说犹大，你不要吃饭。
嗯，都知道结局了，主耶稣还是要给他饭吃。
当时还有马太，
嗯，
对啊，他离了税关来跟随耶稣，他身上带钱了没有？
嗯，
对不对？他是不是像现在美国总统候选人一样，哇，一个比一个有钱？要公布他们的家财，嗯，公布他们缴的税。当初彼得他们本来就是一穷二白，丢了就走。那马太有没有钱呢？
那五饼二鱼的神号也没见他拿出来。说就算有30两银子，
反正要是腓力不会算呢，马太肯定是会算账的。这些弟兄们啊，包括马太，照说应该是就像圣经所说的，都变卖一切所有的财物来跟随了耶稣。但我们也曾经说过嘛，马太福音里面马太从来不说话的。几个福音书里面马太都不说话，很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其他人是不是这么信任他成问题啊。那这些姐妹拿自己的财物来供给耶稣没问题，供给门徒有没有问题啊？这些门徒不见得讨人喜欢，当初圣灵还没有下来，这些门徒真的都是一些打鱼的或者是像收税的，挺讨人厌的一群人的。
是啊，
他们不是一些成圣的后来成为使徒，离那个还早得很呢。但是从那个时候就需要开始服侍，那这个服侍之所以能够做得成，是因为这个妇女的团队。这个妇女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团队，因为他们身上都有平安的经历。
嗯，他们也看得懂哦，要不然哪12个江湖好汉出来那天天给他饭吃。
我不觉得他们是看得懂，因为姐妹不是这么来的。姐妹他们就是被主的爱所感动。
嗯，
就像这个去西门家哭的姐妹，她管你是西门家是东门家，我来我爱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不是为你做，我是为主做的。那这种心态这种做法很容易在教会里面引起问题的。还好主耶稣不是叫你平平安安的留下来，是叫你平平安安的去吧，要不然西门吃不消他的。可是在一个团队里面，一群跟随主的妇女，那有年长的，有年幼的，有见过世面的，像当过这个啊细律家宰那苦撒的媳妇儿，还有好多别的妇女，合在一起啊，就会好了很多。这个姐妹啊，假如她也加入了这个团队，那她的服侍就不再是一个个人的服侍，更不只是一个个人的感动啊、爱啊、她的表现的这种的服侍，她也不用每天去替耶稣这样洗脚，是不是？还有很多别的服侍可以让她心里的爱得到发抒，并且在这个团队里面呢，就能够互相调和。你对主是这样，对人也是这样。对主你是想做，再做，做不够；对人呢，你就不想做。但是因为在这个团队里边，而且是大家一起吃饭，大家一起走路，那很多的问题啊，无论从姐妹这边，从弟兄这边，从彼此的误会之间呢，在这方面其实有调和的作用，啊，不像一个人跟一个人的冲突，你两个人处不下就不可能继续走。这一群人跟另外一群人，可能大家心里面都看不惯马太，都不喜欢犹大，但是可不可以继续走，可不可以继续服侍，可以。这群姐妹的事情能够吃得下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短短的窗户，让我们明白当初这些的服侍背后姐妹的工作有多么重要。那用到今天，你说姐妹在教会里面的服侍应当是什么，这个已经不用再问了，至少往这个方向去就行了。你说姐妹不能做教导吗？姐妹当然可以做教导，姐妹中间都是姐妹自己在教导，年长的教导年幼的，是不是？已经信主的带着刚信主的，而且他们大家，你要怎么样这个教导不出问题，你们要有一个群队的服侍。姐妹团契、姐妹祷告会，严格的讲都不够健康。
嗯，
一定要有一个姐妹团队的服侍。这个话听起来刺耳，但是有它的道理。你每个礼拜姐妹聚在一起替犹大祷告，比不上每天烧饭给他吃，对不对？你在一起光是祷告交通啊，大家心里面对马太的低估、对马太的想法越搞越搞不来。你要跟着主走，从一天一天的服侍里面，马太你可能不信任他，你可能不喜欢他，但是至少在福音书里面你就看不见他惹什么麻烦、出什么事儿。他可能比较退缩、比较躲在后面，但是只要有一个有见识的姐妹，比如说西律的家宰、苦撒的妻子，他大概也不是个穷人，那他就比较看得懂马太，因为他心里可能少了一些嫉妒嘛，对不对？那他看得懂就可以开导别的姐妹。那他这个做西律家宰、苦撒妻子的，在别人看起来是贵妇人了，又要从这些渔民同志身上学很多功课，这个就是乡下来的妇女能够开导他的。妇女在一起不单是团队性的服侍，而且是肉身要做工的服侍，这样不知不觉能够解决很多问题。 你光是嘴巴讲讲讲，越讲问题越多。可是你要姐妹的团队的服事不出问题，你必须要有一些已经在跟着基督的弟兄，哪怕是有西门也好，弟兄都没有动静的时候，弟兄没有往前走的时候，姐妹就不知所措了。
嗯，
对不对？
那个底波拉
是吧，那是很清楚的例子嘛。
嗯，
对啊，
就是
那个巴拉就成了一个胆怯的元帅，弟兄得不着荣耀。
没错，
你讲到你父亲他们从前的服事，我想你一定还记得，如果当初的教会是大批的弟兄在往前面走，那姐妹自然会有很多的服事他们接手，而且他们一定有个团队在后面支持这些的弟兄，这些弟兄都不见了，连带下来遭殃的就是姐妹。
嗯，
对不对？因为所谓跟随主的这个门徒，真正在跟随主在传道，当时他们还是在实习阶段。
嗯，
这些弟兄没做什么事情，
是，
可是主耶稣培育的是他们，将来教会的建立在乎这些人的身上。这些人要有，哪怕是一群非常不成才的弟兄，只要他们有真实的跟随，或者像西门有一个真实的宴席摆在那里，姐妹的服事就有活路，姐妹自然也会找到他服事的出口，甚至不用你去教导，不用你去分派，那姐妹灵光的很。你看到目前为止姐妹做对的事情，有没有哪一件是主要她去做的？主根本就不用这样吩咐，她们就会做对。但是环境一定要陷在那里，有跟随的弟兄一群，就会显出一群跟随的姐妹，而且姐妹自己会找事情做，你放心好了。
嗯，
而不会出乱子。如果弟兄都不见了，那姐妹该做的服事，她们擅长的服事根本就没办法发挥。
嗯，
那她只有干什么？上讲台嘛，是不是？
嗯，
那一上讲台弟兄又听得不舒服，那你怎么办呢？
走
成了一个
走完了
恶性循环了。所以姐妹在教会找不到服事的路，问题的根源是因为没有所谓耶稣的门徒在跟着主，在好好的往前走。
嗯，
也没有这种替耶稣摆宴席的西门啊，不怕犯错，不怕被主说的。你这弟兄傻一点，笨一点，不成熟都没有关系，但是彼得他们这些使徒啊，跟主就至少跟了3年半。
是，
你看看要犯多少错还没写在圣经里面。
姐妹他们供应他们，可能天也跟在他们后面的，天天要饭吃。
你想想看嘛，当初这个赶出七个鬼的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或者那个用有香膏有头发有眼泪的那个姐妹，他们哪个人的灵命，哪个人对主的认识不超过彼得雅各约翰摆筵席的西门收税的马太卖主的犹大？那弟兄没有一个比得上他们的。
嗯，耶稣复活了，不就来玛利亚去找了？
是啊，向来姐妹的灵命，姐妹跟主的关系，就是远远超过弟兄，这个没什么好惊奇的。
嗯，
向来弟兄在姐妹的面前是抬不起头来的，在这种事情上，这是西门跟主耶稣修的，简直是没地方走啊。
嗯，
我们一再讲，主耶稣讲完话，西门还不知道他应该怎么服侍，他只知道自己错了。你只能够继续跟着主，没有别的办法。但是主耶稣向来不是用这些灵命很高的姐妹来调教弟兄，这一调教弟兄就起不来了，你知道吧？这个有罪的女人用香膏头发眼泪来服侍主的女人，被主耶稣一下子摆到首位了，这个才是对的，这个爱多赦免也多。好，那现在怎么办呢？这姐妹要怎么样来调教西门？你跟我学学嘛，行吧？你看西门也拿着香膏肥皂去替主耶稣洗脚，这不行啊，不是这么来的，
学不来的。
可是我们现在确实有不少姐妹在教导弟兄，在学他们的样。
嗯，
我不是说姐妹的身上没有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值得学习的地方太多了，但是总是不能超过圣经所记。这些弟兄啊，顽劣到一个地步，是非得主耶稣亲自调教，要不然哪怕他同意你说的，你教不好的。
嗯
啊，这些主的工人
就是心底，
男人不了解女人，女人一样不了解男人的。
嗯，
姐妹没办法调教弟兄，就像弟兄很难在这种事情上指导姐妹。这姐妹呀，这个玛利亚之所以能够爱主，从来不是因为彼得教导她什么，完全是主耶稣亲自的调教。
嗯，
对不对？那你认为你身上得到主耶稣亲自的调教，所以你就可以转手去训练别的弟兄吗？那你恐怕一下子就从一个智慧的妇人了，爱主的妇人，变成了一个愚昧的妇人了，对不对？ 圣经里面给我们看的就是很清楚的，跟随主的其实有两种人，一种是男人，一种是女人，主耶稣给他们的带领，他们的服侍通通不一样，然后这两个团体并行。
嗯，
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期望看见的景况，一大堆鲁莽的有毛病的笨乎乎的弟兄，脏兮兮的弟兄，可是他们确实死命跟随主啊！你说他们跟随主到底做了什么事儿？啥都没做，呵呵，除了跟主耶稣唱反调找麻烦，说了一些很笨的话，什么主啊，如果是你让我从水上走过去啊，这种出洋相的事情之外，什么有价值的事情都没做。
嗯，
可是到最后主耶稣真的把他们调教好了。
对，
同时又有一些妇女甘心情愿，这不叫陪公子读书，叫陪傻子走路。
嗯，耗得起，耗上三年半，
那真的是耗得起，这不容易的，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
嗯，
圣经就缺两个字，就是说甘心，他们到底多甘心我不晓得，但是此时此刻甘心也好不甘心也好都是美事。
嗯，没事，你
整个整个门徒的教育是这样教育起来的，同时他们这个一向开头的就是男女合班的，对吧？
嗯，
你们小时候念书是男女分校是合校？
合起来的，
就合校，那还不错。
还有少数一些有女子学院的，这里面都是女的，比较少，比较少了，基本都是合起来的。
那你们大学也是合校？
对啊，
合班。你们上中学还是分班是吧？
分是分成绩啊，性别不分的。
哦，所以你们成绩好的班上可能有男生有女生一起上课。
不是，他可能他说的分班就是把，比如说有个重点班，就是说全校前五十名的可能合一个、嗯。
那里面男的女的都在一起。
对啊，反正只要你在前五十，就把你凑一个班。
那你们挺先进的。
嗯，
想当年
从小学就开始了。
硬，我念的高中硬是和尚高中啊。
和尚，男子高中、女子高
中。男子高中、女子高中分开的。
现在初中小学应该没有了，大学有一个女子学院的，以前有在一个城市里有听见，全是。
哎，我们中学小学也是一样，这个男女的常常是分班的。
嗯，
这分班的有个麻烦的、啊、
嗯，
尤其像我们高中年级啊，这个和尚学校出来的男孩子啊，
嗯
啊，像我家里是没有女孩的，那等我从和尚学校出来的时候呢，我简直不知道怎么跟姐妹来往，那时候当然还没信主了。
嗯，
见了他们不知道应该怎么说话，
嗯，
背后里面整天对他们好奇，没一个好念头，没一个干净念头，
嗯，
这东西很麻烦的。主耶稣带着这些门徒，所谓十二个门徒，其实不止十二个门徒，后面还跟了一群数目不明、身世不明，稍微提到名字，在这里算是最清楚的，
嗯，
一群姐妹门徒，
嗯，
对不对？这向来就是男女合班的，哎。一起走，这两个不一样，你们可以彼此观察，彼此学习。因为有一天突然主耶稣复活升天、
哎、
突然这十二个使徒开始站起来传道。
嗯
啊，后来保罗不是讲吗，啊，难道我没有权柄像彼得一样娶着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一同来去、
啊、
这是保罗讲的最幽默的一句话。
这彼得太太也在里面，说不定他不来岳母了吗？对吧？
但是你说这里面后来是不是有很多、这个使徒的太太是不是从这群人里面出来？有可能，
有可能。
当然已经结婚的不算，对不对？苦撒的妻子是已经嫁人，
对，
约雅拿、苏沙拿，还有这个玛利亚，他们是不是结婚的？很可能都还是单身的姐妹。
还有马大、玛利亚呢？
那个时候他们也是单身的。到后来到底谁娶了马大，谁娶了玛利亚？
不知道，
是不是？这个你到天上才知道了。但是可以这样猜测，应该是没错的。
在服侍工厂上一起服侍。
后来这些使徒的妻子中间很可能有相当一部分呢，是当初从起初跟着他们一起走的人。
嗯，
才有一个真正的同心嘛，才有见识嘛。
嗯，
在一起跟着主养大了，然后后来主复活，他们开始建立教会，这些姐妹继续成为他们最好的帮手。
嗯。
哦，这是一个隐藏的基督学校，而且是 co-ed。
嗯，那时候那种学校，主耶稣太太学校都不是上课的，他就是每天
就过日子的学校了、
对，
全世界最早的这个 co-ed，
动不动就是来一个没有任何准备的机会教育。
说不定自由恋爱还是选修学分，但这不能乱讲了，要被人家骂了。
是是是，
主耶稣是这个两千年以前他就这样带门徒，大家一起走啊。
嗯，
就非常非常本事的事儿。
嗯，
可是他这样带， 我相信他里边有老早老早就看见将来的需要，将来的预备，这是有意思又是很美的一幅图画。你上次听我们念的第八章第一节，过了不多日，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让他开始点名了这个男女合校的活动学校，对不对？
嗯，
和他同去的有第一组
12个
门徒，都是弟兄啊，里面从收税的、打鱼的到卖主的，啥都有，可以说在那时候没一个好东西。还有被恶鬼所缚、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不，他们在主面前的经历、对主的认识、对主的爱，远远超过了12个门徒。
嗯，
那种有称为抹大拉的玛利亚，曾有七个鬼从他身上赶出来，又有西律的家宰、苦萨的妻子约亚拿、病苏萨拿，还有好些别的妇女，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这是一个世界上最奇特的队伍，在2000年以前就被记在圣经里面，这个队伍仍然应当是我们今天教会的榜样。
是，
姐妹不能嫌弟兄笨张蠢犯错，弟兄不能嫌姐妹这个年纪大，那个做过西律的家宰，是不是政治成分不好？还有一个呢，身上曾经赶出七个鬼，怪怪，谁知道他赶干净了没有？你要是有见识的话，你要是有幸参与这样一个团队啊，那你太有福气了。就是这样一个稀奇的队伍开始往前面走。好了，陆家，咱们今天只能讲到这里了。
好，
正好本月25号马上就到了啊，星期六在满福教会呢，我们有一次辅导会。哎，蒙哥要讲的题目是上帝这位物理学家。同时呢，我们从姚记启牧哈明星那边教会啊，来了一个团队，这个团队里边都是年纪轻轻的弟兄姐妹。我个人偏心的觉得他们有点像路加福音7章8章这段，他们要来替大家演一出活生生的夫妻之爱的短剧，是他们自己用自己真实的故事写成剧本来演出。咱们这世外桃源的老同工只有站在旁边看傻眼的份儿啊！而且他们所演的情节，他们这些年轻夫妇中间所流露出来的爱和跟随主的心智，足以让很多老基督徒啊惭愧。所以您要是住在 Pearland 这一带，或是您不怕开车啊，愿意往南边来的话呢，希望这个星期六能够见到你。有问题要知道怎么去，请打电话281-561-9747。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